特别是在这个受难周，我们一起来说平安，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替了所有的不平安。在这一天，在历史上，耶稣基督吃了他最后上十字架之前的最后一顿饭，在饭桌上与他一同吃饭的人用脚踢他，饭后他们一起去了克西马尼园，在园中有刀枪棍棒像捉拿强盗一样临到他的身上。刚才我们唱诗说他默默不开口说一句话，以赛亚书告诉我们，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你知道耶稣为什么不开口吗？不是因为他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在我们的人生经历当中，即使有的时候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有错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都想为自己辩护，对吧？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犯了罪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要为自己辩护，让自己觉得有理。是的，犯罪之后第一反应是为自己辩护，该隐犯罪之后第一反应是为自己辩护。但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在十字架上，在受审当中，他没有为自己辩护。为什么？因为沉默不是因为他有罪，沉默是因为他那一刻站在我们的位置上，要去担当我们的罪。他之所以不开口，为的就是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他可以为我们来开口辩护。他此时的沉默就成为我们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最好的辩护。今天晚上我要为你们读几段的经文，我先为你们读约翰福音十八章的第一到第三节。我来为你们读上帝的话，约翰福音十八章一到三节。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聚集。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克西马尼园在今天，在那个夜晚，成为了天与地的交战的地方。就如同很多年以前，伊甸园是天与地交战的地方。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被诱惑，在这场天与地的交战当中，他们失败了。于是几千年之后，那个夜晚，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被拘禁。他被像强盗那样被捉拿的原因，是因为当偿还亚当和夏娃当初在伊甸园里被诱惑所犯的罪。我们来对比这两个园子。在第一个园子当中，亚当因着上帝的慈爱、创造的大能、生命的源头，亚当开始了他的一生。荣美充满了每一切的美好，并且掌管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的走兽。在第二个园子里，第二个亚当却凭着他自己对我们的爱 在这里开始预备结束他的一生。在第一个原则，在伊甸园当中，亚当背逆了神，亚当不顺服神，亚当听从了撒旦的谎言，亚当在那里在自我的背逆当中堕落了，犯罪了，离弃了神的面。但是在第二个园子里，在克西马尼园当中，耶稣在那里竭尽全力地顺服了神，即使是要付上生命的代价，他也没有退缩地去顺服神。是的，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汗如血滴，但是他也在顺服神。在第一个园子，亚当因为自己想要做神，所以伸手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把神踏在脚下。在第二个园子，耶稣基督自己来做人，把自己卑微卑微再卑微，以致到顺服到死的地步。他不是为了自己，他是为了卑微的我们，为了胜过我们的罪。在第一个原则，在伊甸园当中，亚当犯罪之后，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躲避神，逃跑，或者说就是不负责任，不愿意朝见公义圣洁的神，不愿意付代价，于是他藏起来了，于是他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围起来了，总之他要逃离神的面。然而在克西马尼园当中，耶稣明明知道前面要面对的是十字架的痛苦，但是他却全然地献上了他自己，他没有逃离，他全然地摆上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你知道在伊甸园当中，在第一个园子当中，天使曾经抽出了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你知道那是一个审判的剑，那意味着神人之间的隔绝，亚当从此无法去到生命树的面前，于是那棵生命树就来到了人间。是的，他把自己栽植在了人间，他把自己支搭帐篷居住在人间。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在哥哥他山上，其实那棵生命树就流出活水的泉源来医治滋润所有曾经与神隔绝的他的百姓。在第一个园子当中，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被抽出来，但是在第二个园子当中，彼得却最终收刀入鞘，因为耶稣基督要带来那一个和平的福音。我们看到在那个园子当中，在杀死耶稣基督的事情上，犹太人和外邦人，公会和希律，比拉多，罗马，所有的人第一次出奇一致地联合了起来。这显明这个世界是黑暗的，他们这一次联合犹如造巴别塔的时候一样，如此的同心合意。然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是白白的承受了罪恶的攻击，而是扭转了，因为最终在基督复活之后，启示录告诉我们，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有一天也都在圣城当中来行走，意味着他们共同的能够因着基督的受死和复活被选召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不是一个悲剧，而是为了逆转悲剧。是的，是以他自己承受代价的方式来逆转悲剧，而这个逆转悲剧的过程其实就是福音。 并且它逆转的是我们的悲剧，甚至我们会进一步的说，它逆转的甚至都不是我们今生的悲剧，而是逆转我们永恒的悲剧。因为永恒的主来到世上了，不仅仅要解决我们今生的问题，既然永恒的主来了，他就要解决永恒的问题，永恒的罪的问题。因此克西马尼园可能并不仅仅着眼于解决我们眼前的痛苦、挑战和艰难，这是我们盼望被解决的内容。但我们不必灰心失望，因为克西马尼园的主要彻底的解决我们的死亡、咒诅和审判的这一个永恒的问题。让我们看到这一切的背后，其实是那一位爱我们的主在掌管历史，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失去了他自己，失去了他自己的生命。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当然会经历黑暗，遭遇苦楚，遇到艰难，这些都会有。甚至到某一个时刻当中，我们甚至觉得整个世界都坍塌了，我们觉得自己都快被压垮了，我们觉得心都碎了，我们破碎了。但是这一切其实都还是假象，因为耶稣基督才是真正整个世界的坍塌塌在了他的身上。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承担了你我所有信靠他之人的所有的罪。我们在最难过的时候，我们周围最亲近的人可能会伤害我们，我们自己会伤害自己，我们这七八十年经历的自己的罪、别人的罪、自己的伤害、别人的伤害，或者听说过的一些的伤害，都足以压垮我们，对不对？但耶稣基督承受的不是一个人的七八十年的听说过的、感受到的，耶稣基督承受的是从亚当到末后所有信靠他之人的所有的罪、所有的伤害。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克西马尼园在告诉我们，我们在最幽暗、最绝望、最难过、最难受的时候，我们所体验的还不及耶稣基督的亿万分之一。因此就这个缘故，耶稣能体恤我们。在这个地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百分之百的完全的体恤你，这真的是事实。即使他在你的面前听见你的遭遇，拉着你的手跟你一起流泪，他也无法做到百分之百的完全体恤，真的。但耶稣基督可以，他不仅可以，他是不仅体恤，他是代替，他是把你生命当中的重担拿下来放到了他的肩头。克西马尼园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在克西马尼园当中，圣经告诉我们门徒都四散逃跑了。为什么？因为门徒怕死，因为门徒怕跟着他一起受逼迫，因为门徒怕罗马兵丁，因为门徒怕犹太人，这当然都是事实。但是你想一想，跟了三年，曾经想着左丞右相，到如今却付诸东流，门徒会不会这样想？最终好像一切都完了，会不会门徒的理想坍塌了，跟了三年白搭了？当我们把圣经继续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一天不是结束，而是门徒新的跟随的开始。是的，前三年的跟随和耶稣复活之后的跟随不一样，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已经扭转了他们。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我们看起来大溃败、大逃亡、大溃退的时候，上帝也还没有输，耶稣基督也依然没有输， 因为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而在科西玛尼园里就是如此。你知道那一天晚上有兵丁，有火把，有门徒，有犹大的出卖，甚至用亲嘴的暗号来出卖，你知道吗？这个就叫万事互相效力，各色人物一起登场，各样的罪恶，各样的扭曲，各样的出卖，各样的溃逃，各样的懦弱，各样的失败都有了，但是这依然叫万事互相效力，为的是叫你我得益处，甚至都让马勒谷得益处，甚至都让那一个来捉拿耶稣的人得益处，你能想象得到吗？因为科西玛尼园，耶稣在那里顺服上帝的旨意，他要呈现的，他要扭转的，是伊甸园里一切的失败。在科西玛尼园，人们当时拿着火把，拿着灯笼去见谁呢？去见那一位世界的光。那些拿着火把和灯笼的人才是这个世界的黑暗的中心，对不对？他们去见的其实是世界的光。在科西玛尼园，人们带着刀剑棍棒，他们其实才像强盗一样，对不对？因为白天他们并不去捉拿他，反而在夜晚拿着刀枪棍棒去，他们自己像强盗一样，他们找的其实是平安的王，把他当强盗那样，像强盗那样去捉拿他。所以耶稣怎么说？耶稣怎么回应门徒，回应彼得呢？耶稣当然可以随时差遣十二多营的天使来营救他，对不对？当然可以。但是他没有，他没有的原因是因为他那一天来要拯救我们。是的，那一天来要拯救我们，不是为了拯救他自己。请问彼得为什么要抽出刀来？因为彼得抽出刀来其实是想护卫他的主，想去在那一刻为他的主去征战，想要跟他们火拼，想要为他的主争取时间，说主你快逃，我给你争取点时间。其实是主耶稣基督在用十字架的爱去护卫彼得，因为彼得的刚强并没有持续三分钟。我相信当彼得收掉入鞘之后，他自己也开始害怕，害怕到一个地步他不敢跟随，所以他的十字架不是因为天父没有能力救自己的独生子，他的十字架是因为天父要借着他的独生子，圣子借着他自己的生命，圣灵借着圣子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来拯救我们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段科西玛尼园的经文，让我们真正的知道他来到地上其实是来做那一位君尊的义仆。我之前从来没有在讲道中间穿插过唱诗，今天晚上我想穿插两首唱诗，我们一起来唱君尊义仆。那一位贫穷的婴孩从天上来，他来到这个世间，被这个世界掩盖了光荣，他求的不是供奉，却是服侍，为的是拯救我们的性命。我们一起来看那一位谦卑的上主，那一位君尊的义仆，他是以他的卑微受苦受死来召我们，召我们跟随他的脚踪。我们一起来看这一位君尊的义仆。
贫穷银海天上来，尽到世间演他光荣，不求供奉却服侍，为救众生舍他性命，谦卑上主君尊一仆，召我们跟从他教宗，身心所有每日魂作活地敬，谦恭敬拜君尊一仆，在园中挣扎流泪，选择担当众生中罪，举起心意尊父职，慈爱的心痛伤破碎，谦卑上主君尊一仆，召我们跟从他教宗，身心所有每日前做活地敬，谦恭敬拜君尊一仆，请看他手上钉痕，那手曾铺满天星宿，却以伤痕挣阻碍，曾人铁钉扎伤刺痛，谦卑上主君尊一仆，召我们跟从他教宗，身心所有每日献作活地敬，谦恭敬拜君尊一仆，效法恩主服侍人，决定一生以他为侍奉，他学他榜样，谦卑上主君尊一仆，召我们跟从他
再为你们诵读另外一段经文，《马太福音》27:27-31。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我知道每一次弟兄姊妹读到这里的时候，常常会觉得兵丁非常的无耻， 但我们首先要明白的是，连上帝的愤怒也是福音的一部分，而我们自己常常容易忽略这一点。在这里，其实耶稣所承受的就是上帝的愤怒。让我来解释，为什么他要承受兵丁的侮辱呢？既然万事都互相效力，上帝当然也掌管兵丁。因为我们应该承受侮辱，他要来代替我们承受，所以他在这里是必须承受侮辱。你看，他爱我们爱得如此的认真，没有错过任何一点细节。这段经文当然反映了兵丁的无耻，是的，但掌管万有的主难道躲不过这个无耻的羞辱吗？是的，躲不过。躲不过的原因不是因为在能力上躲不过，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躲过去，而是他不愿意躲过去。因为他若躲过去了，我们就该受这样的羞辱。你知道，在任何一种世俗的宗教当中，敬拜神的人都要为自己预备祭物，去到他神的面前，对吧？有的要预备牛羊，有的要预备童男童女，有的要预备金钱，有的要预备好行为好道德，总之都是人眼中看为好的东西，预备好了带到他神的面前去，去敬拜他的神。我告诉你们，在福音当中，上帝自己也确实为我们预备了祭物，但是他所预备的祭物不是在我们眼中看为好的，而是在他眼中看为好的。他所预备的祭物不是牛羊，不是童男童女，不是金钱，不是好行为，他所预备的是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整个宇宙没有比这一个更好的，没有比这一个更尊贵的。所以十字架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件事，就是那一位被羞辱的主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没有让我们血债血偿，是因为我们的血债被基督来偿还了。所以什么是信心呢？信心就是看到十字架的本质，就是基督替我们向上帝呈现了最完美的我们。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破碎的、不完美的、该受羞辱的、无知的、无理取闹的。上帝看我们的时候，如何喜悦我们，如何接纳我们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把他自己披戴在我们的身上。是的，他把他自己披戴在我们的身上，就不再是我们自己的好行为，这样破烂的无花果树的叶子来披戴装点自己的门面，而是披戴他。一旦我们披戴上了耶稣基督，而上帝看我们的时候，首先看见的是他的儿子，于是那愤怒的刀就可以砍在他儿子的身上，因着砍在他儿子的身上，就不必砍在我们的身上。因着我们披戴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上帝看我们的时候就喜悦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多好他喜悦我们的，你知道吗？是因为他儿子足够的美好，他看要看我们的时候，先看见了我们所披戴的那一个耶稣基督，因着悦纳他儿子耶稣基督，就悦纳了我们。也同样因着这个缘故，耶稣基督才要受百般的羞辱、痛苦和弃绝。因为上帝本应该倾倒在我们身上的那圣洁公义的审判，都倾倒在了他的身上。那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全都刺穿他的身体，扎伤了他的手和 他的脚。
这就是这段经文不断地提醒我们的，无耻的兵丁所呈现的羞辱，不是他躲不过，而是他要为我们去承受。就像这首诗歌所唱到的，紫袍金冠一根芦苇，兵丁戏弄耶稣，我见基督孤单站立，遭受嘲讽凌辱，遍体鞭伤，弯腰背负人间忧患重担，我见兵丁牵压救主，沾他脚步蹒跚，系在十字架耸立晴空，基督双臂伸张，天下万人罪浅无穷，我亲见主承担，悬挂昏黑天空之下，天地之主丧生，我见基督生死十架，千古罪债偿清，怜悯众生降世之主复生，携父掌权，我要欢呼歌颂救主恩爱宽广无边。阿们。我要为你们读第三段经文，马可福音十五章33到34节。从正午到深出，遍地都黑暗了。深出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以以罗以拉玛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对比一下我们和基督，我们是尘土，他是创造整个宇宙的主，我们是罪人，唯独他是义的，我们犯罪了当受审判，他是罪的审判者，这都是事实。然而我们却逃过了审判，因为他为我们钉在了十字架上。路德说，这样的翻转难以言表，无法描述。路德说，这个就叫做甜蜜的交换。然而这一个交换对我们而言是甜蜜的，对基督而言，他要为着这样甜蜜的爱而承受痛苦。在十字架上，耶稣第一次称呼在天上的父为我的神，他在那里大喊，他也在祷告，如同先祖大卫那样向神来祷告，因为他不仅仅感受到了被离弃，他是真的在那一刻被离弃了。路德说，在那一刻神离弃了神，这件事情谁能够想明白呢？三位一体的神从亘古到永远，世界都还不存在的时候，他们就是完全合一的团契。我们当然无法明白这样的奥秘，我们当然无法回答这样的奥秘，但是我们可以回答这是什么。这是爱，是的，这是爱，因为在十字架上耶稣代替了我们，承担了罪，接受了审判。耶稣基督成为罪人的样子，天父在那一刻就要掩面不看他，就应该在他肩头倾倒一切的愤怒，因为这是罪的代价，并且是我们的罪的代价，只不过我们的罪的代价由他来偿付，由他来背负。我们看见这就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
当我们说我们感谢你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轻飘飘地脱口而出，我们好像在走一个形式，我们还好像在说一个习惯用语一样。但主啊，今天我们读了你的圣言，我们真的应该感谢你，因为你替我们死了，替我们承担罪的代价，替我们承担一切的审判和咒诅，使我们可以得生命，使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随时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这是你的恩和你的爱临到我们的身上，你也让我们因此有了永恒的盼望，就是我们活在这地上，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你都能体会，并且你也已经担当。你赐给我们盼望和安慰，就是有一天这个世界也不能再伤害我们，我们在你的那里有着世界所夺不走的盼望。因为这个世界最大的力量，就是死亡的力量，已经被生命吞没了。为此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借着你的爱和恩典来激励我们，激励我们为你而活。你呼召我们，不仅以你的圣言来呼召我们，其实你也是以十字架的爱来呼召我们，使我们跟随你而不是跟随我们自己，使我们跟随那个天上的荣耀而不是退后沉沦的人。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